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0年5月26号到6月1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海外综合，英市长为真善忍国际美展剪彩，从5月20号至7月11号，英国著名旅游城市布莱顿迎来巡回世界的真善忍国际美展。在开幕式当天，新任布莱顿市长杰夫·维尔斯先生为美展剪彩，并被展出的画作深深吸引。维尔斯市长在3个小时内在展厅仔细观看每一幅作品，并要向大家大力推荐。来观看美展的还有布莱顿大学艺术学院院长、足球明星等，都对展出画作盛赞不已。逾一个半月的画展预计将吸引成千上万的观众。温家宝访韩，法轮功学员欲惩办迫害法轮功元凶。中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韩首日28日，韩国法轮大法学会在中共驻韩大使馆前举行新闻发布会，呼吁立即停止在中国进行的对法轮功长达11年的镇压，立即法办镇压法轮功的元凶江某某及其帮凶。
下面请听文明新建。
古风悠悠，古人重俭德，敕奢张高洁。作者陆文。一，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张文杰又名张之白，北宋时代的沧州清地人，今河北沧州东南，字用惠，进士及第，迁河阳节度判官，大中祥符9年任参加政事，天圣3年拜相。身为宰相后，张之白的生活还保持当初在河阳（今河南孟县西南）做文书时的勤俭习惯。有人用汉相公孙弘使用布被欺世盗名的故事来规劝他，张之白笑着说：“我凭现在的宰相俸禄，过那种奢侈豪华的生活，还怕不能办到吗？”但是按常理，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我的俸禄不可能永远有，人也不可能一直活下去。一旦稍有变化，全家人长时间的奢侈生活突然简朴起来，一定不好适应的。哪里比得上我处有宫位和失去官位，身体存在和身垮死亡，使全家人却始终如一更好呢？笔者少年时代读曾国藩书，从他那里学到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很钦佩曾国藩的这两句誓言。今读郑轩书，使之曾氏词语是从北宋张之白那里学来，因此对张之白更为尊敬。张之白的整段语言可谓金言，值得铭记。二，合欢堂里有血泪。唐玄宗李隆基为虢国夫人杨贵妃姐建筑合欢堂，花费了上万两白银。合欢堂建成后，工匠们除领取工钱外，还要求赏赐，皇上又给他们50段罗。工匠们连看都不看地嗤笑说：“我们往常竭尽全力建这项工程，既然皇上不讲信义，所给工钱与奖赏打了折扣，我们愿意把一定数量的蝼蚁、蜥蜴、风菜等放到屋里，使这栋建筑物有一处损坏，我们不拿一分工钱也余愿足矣。” 但是当时我们没有那样做，今悔无及。工人受骗有极大怨愤，彼者天助。后来一场暴风把一棵大树连根拔起，树干倒向合欢堂，对房屋却没有一点损伤。有人拿下一块瓦观看，都是木材与瓦连接着，可见合欢堂的建筑制作工艺非常精致。但是安禄山攻入长安后，合欢堂受到洗劫，除了容下站立的地方都成了多余的，当初的荒淫霸道得到的又是什么呢？建合欢堂由人怨到天怒到灾乱到遭劫，这是一种历史必然的法则，彼者天助。有位贤德的古人说，建合欢堂是锁窗密阁，先埋地狱之根，取招方泽，自废苦海之浪。意思是讲，建造起漂亮完美的楼阁，首先埋下的是通向地狱的祸根，修筑弯曲的水池和方正的河，自会翻腾起涌向苦海的浪花。写得非常深刻，读起这些话让人感到毛骨悚然。中共修建了多项豪华的政绩工程，但是哪个豪宅不是充满了百姓的血泪？他们都埋下了地狱之根，苦海之浪。三，今日吃肉，他日何忌？唐朝时，裴公美即裴休，是裴素的儿子，以兵部侍郎晋升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秉政五载。裴休勤操坚贞正直，年轻时与兄弟们一起在济源别墅学习，他中年没出过别墅，白天研究儒家经典，晚上按规定学习诗赋。有一天，管理三折的人猎获一只鹿，兄弟们烹煮熟了叫他一同吃。他说，我们这些贫穷的读书人吃青菜都有困难，今天吃肉明天又能吃什么呢？所以我不愿改变自己简朴的习惯。只有他不肯去吃。四，关灯题诗令人深思。蔡襄，北宋时人，官至端明殿学士。蔡襄驻守福州时，过元宵节，他命令所有百姓家必须点上七盏灯，以示欢乐和吉祥。陈烈，宋代侯官人，今福建福州市，字秀慈，元护初为本州教授，做了一个大灯，在这个大灯上题诗说，富家一盏灯，太昌一粒树，贫家一盏灯，抠却心头肉，风流太守知不知，游汉笙歌无妙曲。诗的意思是，富贵人家点一盏灯，就像拿太昌里的一粒树那样轻便，贫苦人家点一盏灯，像挖心头肉一样难受。风流太守知不知道这些，还一直遗憾唱歌奏乐没有美妙的曲子呢。五，范仲淹苦中求学。北宋时代，范仲淹在南都学舍读书，煮二升小米做成一锅粥，经一夜后就凝结成块，再用刀划成四块，每天只吃两顿饭，每顿各吃两块，割几十根韭菜便当作一顿饭。留守官职名有个儿子也在那里学习，回家后把范仲淹的情况告诉了父亲，留守用公家厨房做的饭菜送给范仲淹，范仲淹把饭菜放起来，直到他变腐败了也没有吃。留守的儿子说，我父亲听说你过得清苦，送来的食物你连筷子都没动，我的行为不会成了一种罪过吗？范仲淹深表感谢地说，不是我不感激你们的好意，是因为我吃粥很长时间，已经养成了习惯，我如果今天吃顿美味佳肴，以后就不愿再吃这种粥了，这样我反而不舒服，所以我要严守我的习惯。正是 粗茶淡饭欲因财，锦衣玉食自贪赖。齐家治国皆须俭，源远流长福万代。君据明代郑轩《卓非安日纂》。
一脚折五棍，一餐养三年。古光，明朝有位居士去寺院听佛经时带进去一条狗，正赶上寺里有一个叫明德玉的和尚中午在吃饼，刚咬一口狗就来夺饼，明德玉一闪身抬腿一脚正好踢中狗的下巴，狗疼得身体直发抖，明德玉有些心疼和后悔，所以就把刚咬一口的饼给狗吃了。万事皆有因果，这条狗20年后在附近村庄转生为人，中了秀才还考中状元。一次从京城回家时又路过此庙，见明德玉正光着膀子晒太阳，状元认为很不文雅，有失出家人的体面，令左右拿下明德玉打了他五军棍。状元打完后一边走一边后悔，认为自己做的有些过分。走到家后，状元就命家人到此庙中把明德玉请来当面道歉。家人来到寺庙请明德玉时，寺里的和尚正七嘴八舌地指责状元太霸气太势利，都阻止明德玉去状元家。正在僵持之时，寺院的住持来了，对大家说，不要争吵了，他自己的恩怨自己了吧，并告诉明德玉去状元家了结此因果吧。说着给明德玉一个字条，上面写着一脚折五棍，一餐养三年。明德玉被请到状元家，状元对明德玉说，从今以后你的吃穿等一切费用皆由我来供养，作为我打你五军棍的补偿。这样状元供养了明德玉三年，而后明德玉就离世了。善恶到头终有报，有因必有果，所以古时候有行善人设千僧斋万僧斋之说，供养一位有德人一顿饭，得到的回报可能是千倍万倍，反之如果加害或伤害有德人，所得到的惩罚也是千倍万倍。行善布施中招待的和尚，如果有一个僧人证得罗汉果位，那么行善之人就会得到很大福报。在清末有一位修道人曾说过，那些贪官污吏什么钱都敢贪，就连救灾款都敢贪，是因为他们不懂道，这种救命的钱如要贪了，自己生生世世还不完，连儿孙都得帮着还，其实他们太可怜了，如果要是懂道明理，就是用刀子放在脖子上逼着他也不敢贪这救命的钱啊。那么目前在中国大陆，按照真善忍修炼的法轮功学员都是大德之士，可是在中共邪党打压迫害中，一些公检法司等工作人员为了一己私利泯灭良知，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身体上的残害、精神上的打击、经济上的勒索，将来都得成千倍成万倍的偿还。反之如能善待大法弟子，那得到的福报也是千倍万倍的。希望那些直接或间接参与迫害的公检法司人员悬崖勒马，停止你们的罪恶，免得世道临头悔之晚矣。
神传文化，从披山救母看神传孝道。作者胆晨。披山救母是一个神话传说，在民间传得很广，主要是因为这个神话中包含的孝行，在中国历来都讲究百善孝为先，记载孝行的神话当然就传得相当的广了。2010年，神韵艺术团把这个故事用舞剧的形式搬上了舞台，我们来探讨一下舞剧包含的深远的主题。从故事情节上看，三圣母同仙女们到人间游玩，被一个青年留在了人间，夫妻恩爱，伉俪情深，加上爱子绕膝相伴，一家人可谓其乐融融。然而身为天仙的圣母是不能够与人间的俗子结婚的，为私情所动，这本身就违背了天条。三圣母被其兄长恶狼神压在了华山下，三圣母的儿子沉香眼见母亲身陷石洞，决心救母。一沉之后的沉香得到了师父传给的神斧， 打退天兵天将，劈开华山，救出了母亲。这个舞剧讲述的是关于孝的主题，从表面上看，包含有两个小主题，一个是违背了天条就得承受相应的劫难。二郎神和三圣母本是兄妹，三圣母犯了天条，他也不能够寻师王法，正是他把自己的妹妹压在大山之下，可谓天道无情。从这个意义上看，这个舞剧演得很正，天法就是天法，谁违背了也不行。现代人对这个传说不太能够接受的，恰恰就是在这一点上面。三圣母留恋人间是他个人的选择，为何要受到天条的惩罚？这其实是一个变异的观念。试想，出家修行的女子可否结婚成家？在人间这样做，对于一个修行的人来讲，可不只是破坏戒律的问题，也是一个亵渎他所修行的法门的大事。对于三圣母来讲，她身为天仙，却做出这样的事情来，自然要受到天法的惩罚。神韵将这个舞剧演得很正，用纯正的演出荡涤掉了人们思想当中的变异观念。当然，三圣母对人间的留恋与她所受到的惩罚，也是劈山救母这个传说的必要前提。没有三圣母违背天条被压在华山，也就没有了劈山救母的结果。沉香学艺救母体现的孝心，正是舞剧所表现的真正主题。中国文化是神传文化，中国人历来都把神传文化当中关于孝的成分看得很重。传颂至今的24孝，讲述的就是一个个事亲至孝的故事。而劈山救母的神话传说能够深入人心，一个是神话故事的情节，一个就是鲜明的主题。我们从神韵真实演绎的这一神话故事的开局中，可以看到它所包含的更深远的主旨意义。从神传文化的角度讲，人类的文明都是神给人有意造就的，造就这样的文化中包含着对人的要求和约束。神传文化中在道德培育上有一个相当重要的主题，就是对孝的诠释。当然，既然是神传文化，一切都有神的安排和用意，那么劈山救母的故事能是偶然存在的吗？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具有它必然的因素。当然，神安排这一切，那也是根据人类文明的需要和当事人自身的情况。就三圣母而言，她本人身处天宫，可是她也有她自身的执着。她下到三界的目的，就是为了在这里造就众生将来回归的文化。这一点，在这一台晚会的第一个节目《开创神传文明》当中，就已经揭示了出来。三界造就之后，主佛说，各界众王，三界已定，谁愿随我下世救度众生。下到三界内的生命，在悠久的宇宙历史当中，他们演绎并造就着人间所需的一切文明。神传文明可不只是一个概念，为了创造世间的文明，处在三界上层的天上的众生，他们也在纷纷地为人间的文明奠定基础。三圣母到人间参与，给人留下关于孝的文化，也就是很自然的了。人为何下到人间？从另一个角度上看，也是违反了不同层次的天条，而渐渐地落到了人间。要想返回去，就必须在人间历经艰苦的磨练，把所有的债务全部还清，才能够返回去。这也是世界上各种修行方法所遵循的一个原则。那么三圣母的下凡，显然与她自身的执着有关。然而她毕竟是上界的生命，自然有更高级的生命利用她的这种执着，在让她与人间的特定对象了结缘分的同时， 也让他因此而犯下罪过。在他因自身的罪过在人间偿还的同时，再利用他的儿子毗山鹫母来给人间留下一种人所应具备的孝的内涵。所以我们看到在五句的结尾，来接他回归的并不是他人间的那一个丈夫，而是天国昔日的仙女。三圣母历经劫难回归天宫，留下了万古佳话毗山鹫母，也就成了诠释孝道的一个最重要的经典。我们欣喜地看到毗山鹫母的传说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褪色，经过神韵艺术团的精彩演绎，向人们揭示了神传孝道的来源和内涵。
杂谈随想，思维的墨镜，作者静一。我们每个人不但活在这个客观世界中，也活在自己主观想象中，因为不同的人生经历、生存状态、不同的社会背景和舆论导向，都会使人形成不同的观念与认识。这些观念和认识如同有色墨镜，当我们戴着它去看外面的世界时，会发现一切都变了颜色。戴着蓝色墨镜的人会觉得眼前的一切都蒙上了蓝蓝的光，戴着咖啡色墨镜的人也会看到万物都加上了咖啡色。墨镜戴得久了，便不觉得那是墨镜的颜色了，因为它与你的思维、你的视觉混为一体，难分彼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对外界事物的认知也是内心世界的一种反应。历史上苏东坡和佛印的故事最能说明这个道理。苏东坡和佛印一起坐禅，苏东坡问佛印，你看我像什么？像一尊佛。佛印心平气和地说，那么你看我像什么？苏东坡见佛印穿着大袍婆娑于地，连机带讽地答道，像一堆牛粪。苏东坡回去和小妹炫耀这件事，以为自己赢了，不料苏小妹冷笑一下对哥哥说，哥哥境界太低，所谓见心见性，你心中有，眼中才有。佛印说，看你像尊佛，那说明他心中有佛，你心中有牛粪，所以才会看到别人像牛粪呀。一席话让苏东坡恍然大悟，羞愧不已。古人说，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所以当你看到别人这样那样时，感觉对方不可理解时，请先不要愤愤不平和妄加指责，一定要静下心来反观内视，对照他人的行为，检查自己的一丝一念，是对方真的有问题，还是自己的观念不对头。就像墨镜一样，给外面的世界照上了不同的颜色呢。快把墨镜摘下来吧，只有不带任何自我的观念去看待周围时，才能显示出真知灼见，才会看到一个最真实的世界。
诗歌园地，同修园，作者冠名。珍惜同修园，同心下凡间，历经轮回苦，万古一线牵。有错别埋怨，内找心自宽。多看闪光点，新奇立披山。席缘共精进，携手随师还。月夜行，作者一周。阡陌绕八方，孤星伴冷月。往返走十里，旧人真相贴。随缘资料送，山村柴门月。玉犬不相吠，也把善缘结。一程复一程，挥汗未停歇。慈悲满胸怀，正念坚如铁。回首月儿笑，清风扑面拂。感恩师尊护，转眼家门达。晨练莫彷徨，作者法图。一览困睡床，迷梦误时光。宫月响耳畔，睁眼恨梦长。缘随时光逝，法正于恶亡。肉身换金体，晨练莫彷徨。法鼓催精进，食道返天香。
下面请听正版清源。珍贵回忆，简仆的师父，作者程宇。 刚开始修炼法轮功时，有朋友去山东冠县探访修炼法轮功的亲友，回来讲述曾跟着李洪志老师四处听法的法轮功学员所讲述的故事。有两个我至今记得，说是有一次师父讲完法后，对台下说要请跟班听法的冠县法轮功学员吃饭，十几个学员与师父坐在一起，大家当然都很激动了。那天吃的是饺子，因为饺子做得有点咸，几个人没有吃完就放下了碗筷不吃了。师父吃完自己的，就顺手把就近的一个学员剩下的半碗饺子倒在自己的碗里吃起来。其他没吃完饺子的学员一看，都默默地重新拿起了筷子。还有一次，冠县法轮功辅导站的人员去北京法轮大法研究会办事，下饭馆吃饭，大家说吃手擀面吧，可是稍后端上来的却是机器压的面条。冠县的学员就说他给砸上错了，砸要的是手擀面，他就找服务员去理论。可是研究会的那几个学员却都不动声色地端起碗吃了起来。他回来一看这个情景，一下子就明白了自己和人家的差距。这两个小故事虽说是听说，但是我相信当时也知道修炼就是在自己日常的生活中有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可是对照起来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这两个小故事是说自己的师父在身体力行中教导着弟子，弟子们当然也就把师父的行为当成自己修炼中的对照了。那时我就想，师父那样做并不是要刻意教弟子怎么做，那是师父思想境界的体现。后来看到同修写的和师父在一起受到的身教时，我就更加的感慨。一位当年跟随李洪志老师在各地办班的北京学员说，连续几年在火车上师父只吃方便面，到了办班地点，晚上开课之前，师父向来不吃晚饭，讲完课回到招待所已是晚上八九点，招待所已没有饭吃了，师父也不去外面吃饭馆，一律泡方便面，我们也只好跟着师父吃，有时还是拿大袋子批发散装的方便面，一吃好几天，那几年真吃怕了，闻到方便面的味都不舒服。一位重庆的法轮功学员回忆说，师父吃饭很简单，从不大鱼大肉，有时一小碗面，重庆人爱吃辣椒，有次师父午餐吃小面，老板不知道师父是北方人不吃辣椒，在面里放了很多辣椒，师父辣得满脸是汗，什么也没说，静静地把这碗小面吃完了。还有一次，师父在一家个体小餐馆吃饭，师父将饭中一颗谷子剥开后吃下，当时很多学员看见师父不浪费一粒粮食，个个都不再将剩饭倒掉了。今年一位81岁的法轮功修炼者亲口讲述了他当年参加李洪志老师办的第一期法轮功学习班的往事。他讲到，师父在台上讲课，孩子美哥在教室外面玩，我也领着孙子，我孙子就和美哥一块玩。有一次我买两个冰棒给孙子和美哥一人一个，美哥说什么都不要，我说咱们是师姐妹，你要吧。美哥吃完后偷偷地拽师父的衣角，要钱又买一个给我孙子。师父的孩子可懂事了。绝大多数法轮功修炼者没有见过李洪志老师，可是他们对其他人讲述的师父的故事都深信不疑，这是有原因的。从一个方面讲，一群修炼真善忍的人，他们说话都是在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去说，这些人如果不是亲身体验到法轮功的神奇，以及亲眼见证到自己的师父伟大的话，他能会兼修大法吗？从另一个方面讲，那么多的法轮功修炼者，他们虽说没有见过师父，可是有大法的法理做指导，他们在修炼中就是这样修炼过来的，就是在放弃各种人心的执着中达到今天这一步的。他们高境界的思想所形成的良好的生活习惯，就包括有珍惜粮食、宽容待人、一切都为他人考虑等等，他们能做到这一步，不就是遵照着自己师父的教导去做的吗？ 他们有什么理由不相信自己的师父会那么好呢？其实何止是他们，所有接触过法轮功修炼者的民众，他们从法轮功学员日常生活的言行中，不也是在间接感受着大法师父的简朴和伟大吗？
修炼故事，老弟子走在法中，作者屠龙。老弟子60多岁，笑眯眯的，是一个谦卑的能融化人心的老太太。她暂居在姑娘家里，2天后她就要和自己91岁的母亲到另一个城市去照顾小孙女。她听说我能上网，就特意找到我，给我送来一张写满3退人名的纸，并且说自己这些年就像师父所讲的，是跟头把师的走过来的。下面是他对师尊的慈悲与法的伟大的见证。小孙女的故事。小孙女月月10岁时，07年大冬天和小朋友们去公园滑冰，不小心仰面摔倒，后脑着地，当即人事不醒。小朋友们把她抬到公园，用所有的衣服给她盖上，使劲呼唤她。当她醒来，后脑肿起一个大包，双目失明，回不了家。小朋友们就连拉带拽把他弄到我家楼下喊我，我在5楼应了一声，他就摸索着上楼，结果错爬到了6楼。下来后我给他开门，他说他想睡，就摸到自己屋里睡了。吃晚饭时我去喊他看电视，他睁着大眼睛用双手往我身上摸，把我吓一跳。我说你怎么了？他说他看不见。我说你能看见电视不？他说看不见，都是黑的。我心头闪过一丝不祥，问他你怎么了，他就说我看不见了，接着就躲进了厕所大哭起来。谁来救救我啊，我真的什么也看不见，谁来可怜可怜我啊，我要死了。那声音异常凄惨，当时我的心就像被什么揪着一样难受。我想到师父传给世人的护身符，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就手拉着他的手坐在他对面，他坐在马桶上。我说月月不要怕，我们一起念护身符，师父会帮你的。他就哭着跟着我念。大约过了5-6分钟，他说奶奶我能看见了。我说乖，闭着眼睛继续念。我们又一气念了10几分钟，直到听不见他的声音。我睁眼看他，他调皮地用双手捧着我的脸对我说，奶奶我又看见你慈祥的面容了。他妈妈下班看到他脑后的大包，怎么都不相信，非上医院不可。我就跟着他们一路发着正念， CT 结果很快就出来了，一切正常。儿媳妇的故事。儿媳妇今年35岁，02年检查到左胸有一个乳腺瘤，医生说一定要早点动手术。当时已经联系好医院，准备第二天去动手术。那时她上班3班倒，晚上我先和小孙女睡，等她回来他们一起睡，我单独睡。那天晚上我睡觉热得不行，大冬天浑身像要冒火，连被窝都发烫。半夜儿媳妇回来摸着被窝说，妈你怎么把被窝暖得这么热，看月月都一头汗。可是等我自己睡时，就像掉进了冰窟，那个冷啊，从头到脚一夜连被窝都没暖热。第二天早上她跟月月说，昨天晚上你热不，我都快热死了，浑身出汗，把被子都弄湿了。然后就带着很多东西去住院，可是到医院一检查，那瘤子不知什么时候不翼而飞了，连医生都莫名其妙。儿媳妇则兴奋地对我说，妈这是李老师帮我啊，我回去就给师父上香去。老伴儿的故事。我年轻时体弱多病，练了很多气功也没多少效果，后来不知怎么学了法轮功，身体那个好啊，连年轻人都赞叹，心情那个愉快啊，经常都像在云彩里飘。我老伴儿先天性心脏病，
多一根管子，一旦血走那根管子，就心慌气短胸闷，马上就要送医院抢救，晚一点都不行。随着年纪大了，住医院就成了家常便饭，可是医院对他的病也越来越力不从心，最后一次竟然在郑州住了4个月。一次练功点要放老师讲法的录像，只有我家有放相机，可是我不会用，我就让老伴去给大家放，以后他就天天到练功点上去凑热闹。有一天夜里，他突然犯病了，脸色惨白，胸闷气喘，比平时都厉害。因为当时只有我们两人在家，也没电话，一阵阵恐惧掠过我的心头。我那时刚学功4个月，正慌乱绝望时，瞥见桌子上老师的照片法相，我想起以前我用老师的照片给菩萨开光时的情景，我的天目是开的，我就跪在地上，双手捧着老师的照片，打着大莲花手印求师父，师父啊，我实在是没办法了。一会儿天目就看见师父的法身从莲台上慢慢起空，师父盘着的腿打开站了起来，并且越变越大，站在我的对面。师父说，你要给菩萨开光吗？我用手指指危险中的老伴儿，师父点点头，转身就走了。接着我就看到了另外一个空间，一个头那么大的胖小子摇头晃脑正搞着怪，然后一下子就消失了。我知道这就是折磨我老伴儿的另外空间心脏中的灵体。转眼间再看老伴儿，他像没事人一样睡得正香呢。从那以后2年，他再也没犯过同样的病，可是由于他不相信师父不修炼，2年后他故去。老母亲的故事。老母亲今年91岁了，10年前开始学法练功，从不间断。现在虽然糊涂，但是如果哪一天不学法，他就不高兴。他身上发生了很多奇迹。老母亲在解放前娇气金贵，爱涂脂抹粉，爱各种香水，由于执着就落下了一种不定期复发的恶性皮肤病，一生她可受这个折磨了。那病发作时奇痒难忍，越痒越挠，越挠越痒，由点到片，由片到面，最后全身都是。小包长大老了结痂，加上罗痂，一层层死皮往下掉，内衣床上怎么都弄不干净，一闹就是几个月，如果不吃药打针，那简直就是酷刑。后来老母亲开始修炼了功，就能抑制住他，虽然还复发过几次，但是老母亲总能不用外因挺过去。可是这一次简直太厉害了，他守不住心性了，他要用常人的办法去过这一关。他叫嚷着，我是中士，我能修多高就修多高，赶快给我找医生，给我弄药，我受不了了，还威胁我说我不孝顺。我心里不屑地想，大法弟子被邪党迫害时比你这承受的厉害多了，就连这你都受不了，不就是痒痒吗？可是我架不住，还是给他找大夫打针吃药，但是一点作用都不起。每次练功发正念时，他都先躲进厕所里把衣服脱了，花费很长时间，里里外外全身上下全挠个遍。我觉得他简直就不是修炼人，从此我们中间出现了隔阂，2天谁也没搭理谁。由于吃药打针不起作用，他2天2夜都没睡觉，挠啊挠。此时发正念时，我听到在另外空间妈妈在呼唤我，凤凤。我心里猛一震，霎时明白了一个道理，这是邪恶的旧势力在迫害老母亲，母亲需要帮助。这些年来邪党疯狂迫害我们姐妹几个，家庭破碎，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年迈的老母亲承受已经够多了，我太冷酷了，这一定是慈悲的师尊在点化我，让我发现自己那颗冰冷的心，我要帮助他。发完正念，我就对老母亲说，妈，是我不好， 让你受罪了，你的病是旧势力在迫害你，今夜我们一起发正念消灭它。他很高兴，我们两个就盘腿念动除恶灭乱救苦救难的大法真言，法轮大法号，真善人号。我们念啊念啊，母亲睡着了，我接着念，我迷糊过去了，她还在念，一直念到三点多，实在太累了就睡着了。早晨六点发正念时，她把我拽醒，她说你看我的身上。我一看，她满身的结满痂的让人作呕的脓包恶疮，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无影无踪，就像从来没有得过皮肤病一样。我惊喜的难以言表，师父的慈悲，法的伟大，不修炼的常人啊，永远也不会明白。过年时，三侄儿来我家串亲戚，向老母亲告我的状，说不要再让我到他们那里讲真相了。他妈在看守所里，到过年了，邪党也不放。老母亲一听就不高兴，我可不敢说，不让你三姑不去讲真相。你看我这一身皮，就是真相保佑的。要不知道真相，我还能活到现在？接着就讲他的事迹，侄儿听得都入了迷，不但表示要坚定地支持老娘，还退了党。老母亲去年下楼梯，不小心摔了一跤，造成髋骨骨折。动手术后，打进去一根十几厘米长的大钢钉，他在床上躺了三个月，每天学法发正念不辍，还念念不忘练功。三个月就可在平地行走如初，只是上下楼需要搀扶。去医院复查时，大夫说这么大年纪恢复得这么好，这是建院以来第一例。家人都说俺姥姥是练法轮功的。钢筋在另外空间的体现形式是树。有一段时间，由于我修得不好，不敢直面邪恶，被迫流离失所，暂住在一个很多年没人住过的一楼的小屋里。每天我学法时，都大声地把学过的法背诵下来，常常忘记时间和吃饭，每天可轻松背十页。在背法时，有时也常常进入另外空间玩耍，那美妙不能用常人的语言表述。我暂住的小屋的窗子上有五根拇指粗长满锈的钢筋棍，还有一副因年代久远而化成了许多小洞的尼龙窗帘。阳光斜射进来，照在我的身上，我就看着阳光被法，不知不觉间进入了另一个空间。五棵参天大树枝繁叶茂，七彩的阳光透过枝叶的间隙斜射在翠绿的草地，发着金光的小鸟在林间唱歌玩耍，连绿草都发着金光，地上散落着一些可爱的小花。我看着小花好奇，就到处捡那些美丽的小花。等我不想玩了，回来时发现那五棵大树就是我窗子上的钢筋，小花就是窗帘上的小洞。全身都是一眨一眨的眼睛。有一次我学法时，总有一个黑色的东西在我眼前旋转，阻挡着我的视线，并且我怎么都躲不开。我就想，我看看你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就闭上眼，用天目仔细看，吓我一跳，那是一个高大的身体，可是满身都是眼睛，大大的，一眨一眨的，像看外星人一样的看着我，连眼睫毛都清晰可见，和师尊转法轮上所讲的一模一样。
大法神奇，坚信大法，碗口大的搭背疮不治而愈。作者归真。张大妈是95年得法的老同修，家里老伴儿、小女儿、女婿都修炼。祸害发生后，她和家里这些大法弟子先后进京证实大法，为此都曾被非法绑架关押，但她一直都坚定地信师信法。2002年春，因女婿再次进京护法被非法劳教后，她那个情没放下，上了火，右边后背处，也就是搭背处长了一个疮，很快的就溃烂蔓延开来。溃烂的疮口面积有比拳头还大点儿的碗口那么大， 亲手为他清洗伤口的同修夏姨说，若放进一斤肉馅儿填不满，将烂肉清理出去后能看到雪白的脊梁骨。因为怕吓着未修炼的家人，他的老伴儿挡着，始终没让孩子看伤口。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未修炼的大女儿大女婿还是找来车停在门口，要送他去医院。老太太没动任何心，告诉家人，我是不会去医院的，我有师父管我，用不着医生管。再说了，我已是快70岁的人了，都这么大岁数了，我也得了大法了，就是死了又能怎么的，快把车开走吧，我是不会上车的。女儿无奈哭着让车开走了。接下来的日子就是每天趴在床上听师父讲法，说来神奇，烂这么大的面积也不觉得怎么疼，只是身体感到难受。他的老伴儿和身边的同修夏姨有时帮助他用清水清洁伤口，对伤口边上的烂肉，老伴儿用家里普通的剪子用火燎一燎，像剪烂布一样的将烂肉剪下去，然后在上面盖块干净的纱布。因为干燥后伤口边上的皮肤感到发紧，只在皮肤周围抹了点香油，除此之外再从未做过任何处置和治疗。那时明慧网上刚下来发正念的要求，虽然大家对发正念的法理没有现在明白，但是大家信师信法，于是身边的同修开始帮助发正念，解体邪恶对同修身体的迫害。由于张大妈坚信师父和大法，正念很足，真正放下了生死，所以大法的奇迹很快就显现出来。当大家开始发正念后，伤口不再继续溃烂了，后来就开始从里面长出新鲜的肉芽，渐渐地长，过了几个月后伤口就长平了，只留下了碗口那么大的疤痕。整个的康复过程看得让人感到惊心动魄。走过了生死大关的张大妈过后感激地说，如果我那时去了医院就活不过来了，医院是治不好我的，大法弟子要永远坚信师父，师父又为我承担了多少的痛苦啊。这神奇的康复过程也在亲友中见证了师父和大法的无比慈悲和伟大。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